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那我们稍微复习一下上一次我们所说的。上次我们提到神是创造者，那么我们也特别花了一些时间来思想神是创造者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保罗在他对雅典人的讲道当中，一开头他就说，神既是创造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所以我想，这是在我们对神的认识上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基本的了解。神既然是创造者，他就不是要倚靠我们，好像我们这个被造者是必须倚靠他一样，他也不是为了要满足或者讨好我们而存在。因此我们应该不是把神当作我们的奴仆，或者说神是必须要按我的要求来做一切的事。那么第二呢，神是创造者，除了让我们很清楚了解是我们需要依靠神，而不是神他要依赖我们，同时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神所赐的，我们是他所生的，他不单造了这个世界，他也以他的大能托住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这个世界继续的存在，我们的生命能够继续的延续，都是因为不但是因为神的创造，也是因为神以他的大能以继续的施恩给我们来维系这一切。那么不但如此，神是创造者，也是让我们知道，他既然是创造者，他就是宇宙一切的主宰，历史也是在他的掌管之下，他有一个救赎的旨意跟计划那么他的计划一定要达成。那么这世界一切最高的掌权者，至终的掌权者就是神。那么第四呢，神是创造者，也让我们了解到他也是审判者，因为他既然造了我们，他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向他负责任，总有一天我们所有的人都要站在他的面前向他交账。所以这是神是创造者，包含神是审判者的一个含义在里面。那么最后，神是创造者，但是他也愿意，他造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他愿意跟我们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并且他要我们整个人生是以他为中心，而不是以我们的自我为中心。所以上礼拜我们讲了这五方面，也请大家回去把这些方面应用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因此我们应当要敬拜他，我们应当要感谢他，我们应当在凡事上倚靠他，我们也应该预备自己将来见主的面，而且我们人生是要以神为中心，不是以自我为中心那么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真正回去有在神的面前用一些时间来默想，但是默想呢是很重要的默想的时候，神的灵才会帮助我们能够进入这些真理所以等我们这堂课完，我还会再给大家留一个功课，那我希望大家能够做尽你所能的能够去做。那么既然上一次我们提到神造人，他爱我们，他要我们寻求他，那么但是人怎么能够寻找来认识神呢？今天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提供许多不同的途径，那么有人说殊途同归，是不是真的殊途同归呢？我想尤其我们这个科学的时代，很多人谈到神，或者说想要追求认识这位神，很自然我们就用所谓的科学的方法，我们想用科学来证明神的存在，或者用科学通过我们的理性来接受神的存在，但是科学的方法是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找到神，因为科学本身 就有一些先决条件，而这些条件是在我们寻求神的过程当中是受到限制的。譬如说科学通常都有一个假设，那么根据这个假设必须要经过实验，经过许多的实验，如果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共同的结果证明来支持我们的假设，我们才能够证明这个假设是真的。但是我们晓得关于神的事情并不是可以像这样来做实验。譬如说神的创造，我们不可能叫这个事情再重演一次，所以科学是很有限的。但是科学是有一个实事求是的精神，那这是很可取的。换句话说，科学是想要了解说这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那我想虽然我们不能够用科学的方法来寻求认识神，但是用科学的精神来追求认识神，这是需要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都必须带着一个很诚恳的态度，我真的要来看看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保罗他曾经出外布道，到了一个地方叫皮里亚，今天我们教会的几个社青团契都叫皮里亚。那么这个地方的人跟帖撒罗尼迦那个地方的人不同，怎么不同呢？这里的人他们天天研究这个神的话，他们要探讨，要明白这道到底是还是不是。换句话说，他们就是存着一个实事求是的精神。那我想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寻求神的人，包括你已经是基督徒，都应该用这样的态度来寻求认识神。那么但是除了科学，我想今天在世界上还提供许多其他的各种的宗教。那我们今天不是要讲宗教比较学，所以我们就不会详细去讨论每一个宗教。但是总括的来说，今天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宗教。换句话说，今天大部分的宗教因为都是从人自己的角度去思想，或者说想要去寻找认识这个神，所以不管是哲学也好，宗教也好，如果我们很仔细的去探讨虽然有很多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但是那个基本的本质是以人本，或者说以人为中心。那除了我想犹太教，因为犹太教基本上他们跟我们的差异就在于他们不能够接纳耶稣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但是他们的圣经还是跟我们旧约的那一部分是一样的。那么所以基本来说，其他所有的宗教都是以人为中心，从人的哲学和思想去探讨想要认识这位神。但是如果我们从神是创造者这样的一个真理，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事实为出发点，我们来思考，我们就可以知道人想要认识神没有办法用人为的方式，或者说人自己没有办法能够寻找，能够找到这位神。所以在我们整本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和教导，我们要想认识神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要借着神的启示，借着神的启示。在新约和旧约圣经里面，启示这个字都曾经不断重复出现。在旧约里面，启示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它的字义，就是这个字的字义本身是一个赤裸，好像赤裸的意思就是说你把你整个人赤裸，把所有的遮盖都拿开。所以在旧约里面，这个字的字义本身是一个赤裸的意思，或者呢是除去领悟的障碍，除去领悟的障碍，就是除去使我们能够了解认识的这个障碍，这个字叫做启示。那么在新约呢，启示这个字的字义也很类似，它的这个字义本身就是揭开的意思。揭开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我有个东西用块布盖着，我不知道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可是我把这块布拿开，我就看见哦，原来这是一个杯子。所以这就是揭开的意思。所以在圣经里面谈到启示，说神把他自己向人启示， 或者说神向人启示，基本的意思就是说神从隐藏的地方走出来让我们可以看见，或者说神把他自己显明出来使我们可以认识他啊。那么在生命记29:29有这样一句话，他说隐藏的事是属于耶和华，但是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基本上神是一个自隐的神，自隐就是自我隐藏的神。换句话说，对人来说，人是无法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理性，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你根本不可能来认识这位神。对人来说他是隐藏的，除非他把自己向人显明，除非他把自己揭开给人看，否则人不可能来认识他。所以虽然保罗说他要叫我们寻求他，或者可以寻见，但是我们要能够寻见他，也还是要借着他的帮助，借着神把他自己向我们启示，我们才有可能来认识神啊。那么这是关于启示这个字的字义。那么但是呢，当神向人启示，或者向人把他自己显明出来的时候，他有绝对的主权决定他要把他自己启示多少，或者启示的内容都有他的主权。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所明白的还是非常的有限，还是非常的有限。那么这位神他既是创造我们的，我们这位我们这些被造的人，我们不可能反其道，好像说以自己来认识这位神啊，好像我们今天这个电脑很发达，我的大女儿她是在学校学物理，那么她跟一个物理老师做这个机器人 robot 啊，那最近他们还开了一个这个课，那么这个我们晓得机器人它可以接受我们的指令，告诉他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我想我们也很了解，机器人就算它再怎么样聪明，它没有办法反过来认识我们，除非我们给他指令，除非你在那个 program 里面写进去，告诉他说我是怎么样怎么样，告诉他你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才能够知道，他接受了这个指令，他才能够知道哦，你在这个 program 里面所放进来关于你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如此，也是如此。所以呢，神他要启示他自己，这个原完全是神的主权。也因此他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向人启示，他要启示多少，启示的内容都是完全由神来决定啊。那么等等我们会读一段圣经，在那段圣经里面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见，神的事情不是全部人都能够知道。如果严格的说起来，我们对神的认识，即使今天神已经把他自己向我们启示，这个启示在人来说还是跟整个这位神来相比还是很有限很有限啊。我们所知道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如果神不把他自己向我们启示，我们就没有人能够认识神，就没有人能够认识神啊。所以这是关于启示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怎么样把他自己向人启示呢？在我们的讲义上就列出一个所谓普通的启示，一个所谓特殊的启示。那么在我们真正来看这两方面的启示之前，我要说明一下，这两个启示其实如果你读圣经，圣经本身并没有把它这样子二分法啊。其实普通启示跟特殊启示是有连续性的，也不是说两个是互相对立的，这两个是连续在一起，都是在神的启示里面。不过当我们实际的去探讨的时候，我们可以按照它的性质做了这样一个区分啊。那么什么叫做普通启示呢？或者我们称它为一般启示。普通启示的意思就是说，是世界上所有的人，普通的意思就是所有的人哈。所有的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在他的生活经验里面去体验得到的，或者说从他的生活经验当中，他神就借着人的一般生活经验把他自己向人显明出来， 这叫做普通启示。所以这个启示是给世界上所有的人的，换句话说，所有的人都可以借着这个普通启示能够体验到有这样一位创造者存在啊。那么我们来看看圣经提到普通启示有哪些啊。我们来读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到第六节，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到第六节，翻到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知识，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地极太阳如幡然奔露，他从天这边出来，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篇诗人这个也美，太美是到第，在这里保罗他特别强调神的事情不是全部我们都能够知道。他说神他已经他有他的主权，他也选择了要把哪一些事情向人启示，那么他所要向我们启示的已经向我们显明出来。那么接下来保罗就提到怎么样向人显明呢，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他说神怎么样把自己显明呢，神的永能和神的神性是借着他所造的这些万物向人显明出来。虽然神是我们的肉眼不能见的，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把神的永能跟神的神性向人显明出来，叫人可以晓得并且无可推诿。我们上次讲到神创造的时候他是始无变有，他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那么上次我没有特别强调，从神的创造我们就可以看见他是全能的，因为他是从无始无变有，他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所以他是全能的神。那么也借着他所造的这个万有就向人说话，就把他这样一位全能的神他的永能他的大能还有他的神性向人显明出来。所以全世界的人每一个人只要是生在这个地上的每一个人，他都不能够推卸责任说我没有我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是可能他没有听过福音，但是神已经借着他所造的万有向世上所有的人显明有一位创造的神，创造的主宰，那而且是叫人无可推诿。所以将来所有的人都要站在神的面前，如果他说我不认识你，因为我从来没有人跟我传过福音，但是神会告诉他说我已经借着我所造的万有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从这个创造当中领悟晓得有这样一位创造者存在，这是没有人可以推诿的。而且从神的创造当中我们应该可以某种程度的了解认识这位神他的永能跟神性，他的大能跟他是他的虽然他的本性是要进一步再向我们启示，但是至少从神的创造我们可以对这位神有一个最初步的一个认识，知道他是创造者。那么我想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在这件事情上花一点时间去默想关于神的创造。那我也晓得有许多的人他们之所以会来追求认识这位神，就是因为他们从神的创造他们就领悟到有这样神的存在。神的创造实在是非常奇妙，是不是？当然因为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这个进化论啊，所以我们根深蒂固我们就以进化论的学说，其实那个只是一个假说啊，进化论只是一个假说，还不是一个能够如果以严格的科学的这个方法来断定的话，这个进化论到目前为止都只是一个假说，而且其中有一些已经不断的被修改。那么但是其实我们如果愿意仔细的想一想， 这个宇宙实在是太奇妙。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诗篇第八篇，大卫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便说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的确，我们如果真的好好的在这个观看神所造的这个万有，我们就要发出这样的赞叹啊！我们只要看看我们自己，就是很奇妙的一个存在。我们这个人，这个人体是很奇妙的。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呼吸啊，我们身上的每一个部分的器官，它的存在都是有道理的，都是神的智慧所造成的啊。随便说，用我们的鼻子来说，我们常常不会想到这个鼻子其实有多少的，神创造我们的时候，这个鼻子有多少的功能。那么我们住在这个博森这种寒冷四季分明的地带，到了冬天，我们知道有时候外面冷得不得了，你从室内跟室外的温差很大。可是如果你从室内出去到室外，这个温度一下子骤然降低这么多，如果你把这个空气吸进去到你的肺里面，你的肺真的是会受伤。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就这样出去了，我们觉得没什么。其实我们这个小小的鼻子就是全世界最好的空调系统，我们就从这么高的温度一下子到那么低的温度，这个空气被吸进去，就经过我们整个鼻子，就已经这个空气就整个温度就被调整了，就不至于伤害我们的肺啊。所以神的创造真的是很奇妙。如果我们愿意去思想，那如果你想这样子一个空调系统，今天要用机器房做，可能要一个大机器房才可以做到这么好的一个空调。但是我们今天在我们身上所有身体的结构，每一个部分都是非常的奥妙，都是神用智慧所造成的，都是神用智慧所造成的哈。所以这是神的创造给人的启示，这个启示是所有人都应该可以领受的。换句话说，圣经上很清楚地说，叫人无可推诿，没有人可以推卸他的责任，没有人可以推卸他的责任啊。那么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是所谓的一般启示呢？我们翻过来看罗马书第二章，我们念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第二章十二节到十六节。来，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奥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在这里保罗他讲到神第二方面的启示，这也是一个一般的启示，也是给所有的人的。这是什么呢？十二节他说，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从十二节到十五节，这里所说的律法，基本上从上下文来看，是指的以色列人所拥有的摩西的律法。换句话说，这里律法在罗马书里面，律法这个字不断的出现，但是在每一个地方它的意义不完全相同。我们怎么决定这个字的字义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要看上下文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解经的原则。在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要上下文是很重要的一个决定的原则，我们不可以断章取义，就是随便给他一个解释。我们要看在前后文来说，这里是什么意思。这个跟我们，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常识，我们人讲话都是，你不可能前面一句话跟后面一句话没有关联啊。你这句话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就跟你前后所说的话是有关联的。所以在这里这个律法是指的摩西的律法。所以啊，为什么？因为他在第十四节提到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啊，所以这是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说的。那么他说，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 我不知道你看这句话你的了解是什么。看中文的时候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个误解，如果你有英文的圣经哈，中英对照，你看一下英文的或者说应该说希腊原文的这句话的意思，我用中文翻哈，他说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灭亡，只是他不是按着律法，懂不懂？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灭亡，只是他不是按着律法。换句话，这里保罗是说没有律法，这些犹太人以外的人他们没有摩西的律法，但是如果他们犯了罪，他们也必灭亡，因为圣经很清楚说罪的工价就是死，他们也必灭亡，只是他灭亡不是按着摩西的律法，是按什么呢？就是十四节后面就解释，那么他说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所以犹太人，对犹太人来说，他们具有摩西的律法，神会按着神所颁布给他们的律法来审判他们，而且神的审判不是听律法的为义，是要行律法的称义。这个跟我们今天是一样的，不是我们听了很多道我们就已经成为圣，乃是在乎我们有行了多少。所以上次我讲到审判的一个原则就是要按行为，所以我们今天听很多我们不去遵行，将来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所以这是关于这个犹太人，他们犯了律法也必按律法受审判。但是外邦人呢，十四节他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他们如果犯了罪，他们也必灭亡，只是他不是按着犹太人的律法，那他是按什么呢？十四节就给我们解释，因为呢这些外邦人如果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保罗是在强调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虽然他们没有所谓摩西的律法，但是他们神把神的律法刻在他们的心板上，这是什么？就是良知。所有的人神都给我们有一个良知，那么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就算你不是基督徒，你都可以知道你的里面有一个良知。当你做一个事情违反你的良知，你的里面良心就感到不安。当然因为人犯罪以后，这个良知也受了污染，所以我们的良知已经不标准了。不标准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你第一次做一件违反良心的事，心里觉得不太平安，可是如果你再做第二次，这个不平安的感觉就少一点，再做第三次就更少了，最后就一点都没有感觉了。这就是因为我们犯罪以后，我们的良知也已经不完全能够发挥它的完全的功效。但是不管怎么说，就算是一个江洋大盗，就算是一个流氓太保，他的里面还是有良知存在，他的里面还是有良知存在。这是神把他的律法刻在人的心里面，所以我们都有一个道德心，我们都有一个是非之心，我们都知道说谎，我们心里面不安。你这个东西不需要人家教我们，我们里面就有这个良知，神的道德律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保罗是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神是公平的，神是公平的，他给你多少启示，他就按着他所给你的启示来审判。那么犹太人，神把摩西的律法赐给他们，神就要按摩西的律法来，他们就要按摩西的律法来受审判。我们这些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我们没有摩西的律法，神就按他所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人的良知啊，按这个来，我们来受审判。那么我想没有一个人敢说他能够完全做到他良知的要求。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药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 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